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月欣呢，会在这24课的《末世论》的课程当中呢，跟你一块的来学习，也为你介绍《末世论》里面的内容。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第三课就讲过关于圣经当中提到过的关于末世的真理，末世论的圣经基础，不晓得呢你还有没有一些的印象呢？在这呢，月欣呢再一次的提醒你，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了。因为呢，如果我们手边有讲义呢，那么你就更能够掌握月欣跟你所分享的一些的内容。那么如果呢，你在学习的课程当中你遇上一些的疑问，或者呢你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你很想呢跟月欣来讨论一下，那么欢迎您来信呢跟我谈一谈，月欣呢是很乐意的为你来解答的，或者是有一些的论题呢，我们可以一块的讨论。那么其实呢，末世论呢跟其他系统神学当中的其他的主题一样哈，有很多不同的派别，这是月欣呢从一开始就跟你强调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呢，这些的学者呢，当他们研究末世论这个课题的时候呢，他们呢同样的会从圣经当中找出圣经的根据，加上自己的理解，经过分析而建构成为一套他们认为最符合圣经的末世论。那有的弟兄姊妹呢就觉得，某一派的末世论既然传统以来教会都接受了，那么必定是正确的吧。甚至呢，有些弟兄姊妹呢很主观的断定，那教会传统所接受的那一套末世论就是唯一的解释了。月欣呢就在这呢很想鼓励你哈，其实呢，当我们去面对这一些课题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明白这些学者他们的研究的心血固然很值得我们欣赏，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的信仰却是不应该单单建立在别人的见解和理论上，而是应该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那当然呢，不同的学者当他们发展出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他的圣经的根据。不过呢，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当我们认识不同的末世论的理论之前呢，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圣经当中，特别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主耶稣关于末世的教导。那么我们先有这个基础，先有了这个认识，以至于呢，我们更能够明白末世论。这一课第四课呢，月欣就会跟你一同从四福音还有启示录当中呢看一下主耶稣所教导的关于末世的真理。那么主耶稣呢，他其中呢提到一个重点呢，就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那么主再来呢，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关心的一个课题。我们首先呢谈一谈主必再来这个课题哈。圣经呢就记载，主耶稣他曾经多次的应许说他一定会再来。圣经当中的记载呢一共有五次这么多，在约翰福音的14章3节18节28节还有21章22节23节，主耶稣都应许说他必再来。还有一次呢，是复活的主升天的时候，天使向那些抬头观看的加利利人宣告说，主必定会再来。然后呢，在圣经别的地方呢，也有一些经文是主自己提到他会再来。那虽然主耶稣在那些经文当中没有直接的用上再来这个字眼，但是呢，意思呢是非常的明显的。比如说呢，在马太福音的24章30节，主就说啊， 他会驾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的24章37节39节呢，就提到人子的降临。马太福音的24章44节提到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46节48节50节，主耶稣就应许说主人要来。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的25章6节说新郎来了，还有马太福音的25章19节说主人来了。最后呢，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26章64节呢，主耶稣说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刚才月心所说的一大堆的经文啊，在经文当中没有再来的字眼，但是呢，意思都是很明显的，是指向主的第二次来。那么谈完主必再来这方面，主耶稣曾经的应许呢，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跟主再来也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主必快来。主必快来呢，跟主必再来呢，有一点点的分别，就是谈到这个时间的急迫性的。主必快来这个句子呢，在圣经当中呢，这次数就比较少，只出现了5次，而且呢，单单在启示录当中出现的。那么这5处的经文呢，就是在启示录的2章16节、3章11节、22章7节、12节，还有20节。那有一点呢，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主耶稣每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对谁说的呢？说这句话的背景又是什么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启示录的2章16节呢，这句话主必快来是对着别加摩教会说的。这个教会呢，服从巴兰的教训，又服从尼哥拉一党的教训。主说我必快来，其实呢是希望这个教会别加摩教会马上悔改的。然后呢，在启示录的3章11节，主必快来这句话呢，是对腓拉铁非教会讲的。腓拉铁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需要多一点的力量来胜过试炼。主说我必快来，是对他们的鼓励，加他们有力量的。最后3次出现呢，是在启示录的22章7节12节20节。主必再来这句话呢，是对使徒约翰说的。约翰呢，巴不得主马上再来，让他可以永远的与主同在。主说我必快来，是安慰约翰的心的。那在这呢，月心跟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说主必再来是预言性的，预言一个事实，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主一定会再回来。主必快来这句话呢，就是安慰性的、鼓励性的话，以至于呢，在今天处在末世的教会弟兄姊妹呢，可以得着鼓励、得着提醒、得着安慰的。在末世论我们提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呢就会想到关于末世的一些的预兆，特别呢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呢，我们会很关心这些的预兆到底会不会应验，或者是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应验了一些呢。那关于主再来的预兆呢，其实也是在末世论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不过呢并不是全部的内容，那我们也需要呢去认识一下。那么在主再来的预兆当中呢，我们又可以呢分2种的预兆。第一种的预兆呢，就是普世性的预兆；第二种呢，就是教会性的预兆。也就是说呢，普世性的预兆呢跟全人类都有关系的。那么教会性的预兆呢，就是弟兄姊妹啊，教会里面的信徒啊会特别的留意的，而且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月心呢，先跟你讲一讲普世性的预兆。其实呢，普世性的预兆呢也有很多的。第一点呢，就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是主再来的预兆之一。那么打仗呢，指的呢是多次的打仗，不 不是一次两次的。另外呢，打仗的风声指的呢就是关于打仗的一些的谣传，一些传言。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的24章6节，马可福音13章7节，路加福音21章9节，还有启示录的6章1节到2节。第二方面的预兆呢，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民攻打民呢，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很明显，指的是国家里面的内战，可以是宗教的战争，或者是政治主义的战争。至于国攻打国，指的呢就是国际的或者是州际之间的战争。那么经文很多的，在马太福音的24章7节，马可福音13章8节，路加福音21章10节，启示录的6章3到4节，16章12节到16节的。第三方面的预兆呢，是饥荒。那饥荒呢有不同的起因的，可以是人为的，因为呢人违背神的话语，管理这个大地，用一种不正当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手法来管理，以至于呢引起有的地方呢人就面对这个饥荒的问题。那圣经预言在末世多处都有饥荒，在马太福音的24章7节，马可福音13章8节，路加福音21章11节，启示录的6章5节到6节，都有记载关于饥荒的预兆。第四个预兆呢，是地震。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是学地理的，那么可能在这方面呢就比较熟悉。其实呢，地震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呢，地震这回事呢是由于地球在太空当中高速的转动，引起了地层的变化，地球内部的熔岩就流动了，引起火山爆发，出现了地震。地震除了出于自然现象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地震也可以是人为所引起的。今天呢，各国都争相发展武器啊，特别是核子武器，他们很多呢都举行这些地下的试炸，其实呢也会破坏地层的平衡运作的。圣经当中关于地震的预言不少的，包括了有马太福音的24章7节，马可福音13章8节，路加福音21章11节，还有启示录的6章14节8章5节。第五方面的预兆呢，就是天象的改变。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记载天象的改变呢有两次，不晓得呢你有没有印象哈？第一次呢，就是约书亚攻打亚摩利人，神让日头在天当中停止，大概有一天之久。另外一次呢，是王西西家病的医治，神就让日影往后退10度，作为得医治的预兆。那有时候呢，天象的改变呢，是神为他的子民做事的记号。那么关于在末世的天象的改变的经文呢，就在马太福音的24章19节，马可福音13章24节到25节，路加福音21章25到26节，启示录的6章12节到14节，8章12节到13节的。第六方面的末世的预兆呢，就有树枝发嫩长叶。那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17章22节到24节，19章10节到14节呢，当中就以树枝发嫩长叶预表了国家或者是民族的复兴。在路加福音记载各样的树都发芽，这是一种寓意的解经法哈。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4章32节，路加福音的21章29节呢，都提到的。那么关于解经法呢，以后呢月星有机会呢会跟你详细一点的讨论。另一方面的末世的预兆呢，就是特别的提到家庭制度的破裂。神所定的婚姻的制度呢，是一夫一妻制的，但是呢在末后的日子呢，圣经就提到人们会放纵情欲，不再看婚姻是神圣的。有某一些的社会呢，甚至接纳多次的结婚、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同居，甚至是同性恋等等，家庭的制度呢因而呢受到严重的破坏。在这方面的预兆呢，在马太福音24章 37节到38节，路加福音的17章29节32节都有记载的。在圣经当中所提到过的关于末世的预兆呢，还有一项呢，就是谈到商业方面的腐败。那么这方面的预兆呢，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7章28节，启示录的6章5节到6节，13章的11节到18节，还有18章的1节到24节。刚才呢，月信呢跟你谈到过关于普世性的一些的末世预兆，那么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包括了一些地理方面的一些的变化，还有社会的一些变化。那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直接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的教会性的预兆，也有几方面的特色的。那第一方面的预兆呢，就是圣经提到呢，教会要遭受信仰上的逼迫还有患难，这是末世的一个征兆。那记载的经文有很多，包括了马太福音24章9节，马可福音13章9节11节到13节，路加福音的21章12节到19节，启示录的2章10节13节，还有6章9节到11节，7章的13节到14节。第二方面的预兆呢，就是教会当中会出现很多的纷争。在马太福音的24章10节，启示录的2章到3章都提到教会纷争呢是末世的一个预兆。还有呢，在末世的时代呢，假先知跟异端会横行的。那今天呢，我们都看到不少的异端在搅扰我们的教会。关于这方面的预兆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4章11节，马可福音的13章22到23节，还有启示录的2章到3章。另外一个预兆呢，就是信徒呢在末世的时候会爱心冷淡。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4章12节，还有启示录的2章4节都有记载的。另一方面呢，假基督在末世的时候会出现来迷惑选民的。那这方面的经文记载比较多，在马太福音的24章23节到26节，马可福音的13章21节到23节，还有路加福音的21章8节都有记载。最后两个预兆关于教会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正面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呢末期就会来到了。在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还有启示录的14章6节到7节都有记载。最后一个预兆呢，就是有见识良善的工人，他们会在末世的时候忠心的侍奉神，忠心的工作。马太福音24章43节到47节，25章的14节到23节，还有路加福音的12章42节到44节。那刚才呢，月信跟你讲过很多的经文的出处，也谈过呢教会方面的一些预兆。那可能呢，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上耶稣所讲的这一些的预兆似乎在每一个时代都出现过，那么我们怎么样分辨主再来的预兆呢？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是不是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末世呢？那其实呢，圣经呢给我们有一个提示的，在马太福音的24章8节就给我们一个提示了。在当中呢，耶稣说啊，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么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提到的灾难，原文呢就是有一个意思，说生产之难，就是啊，讲一个妇女呢，她怀胎要生孩子的时候，那个生产的过程呢，就是有这种的困难在当中，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越近生产的时刻呢，这个阵痛就越来越紧。所以呢，从当中我们得到一个提示啊，就是说主再来越近，这一些苦难呢就会越普遍越严重，而福音呢也就越发的广传，良善忠心的仆人也应当更准备妥当，准备好迎接主。
浩浩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你现在收听的，对了，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的课程，我是李月欣。那么刚才呢，我们谈过了在末世的时候会出现的预兆。那我们现在呢，来思想一下，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那么这是耶稣关于末世的讲论啊，他曾经跟门徒说呢，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成就什么工作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而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到底他要成就什么呢？那首先呢，耶稣第一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要结束这个物质的世界。那在圣经当中呢，主耶稣就提到呢，当他再来的时候呢，到时候呢，天地要废去，甚至呢，提到有形质的都要过去，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有形质的一切呢，都要过去，不再存在了。这是第一方面哈。另外呢，主再来的工作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叫死人复活，施行审判。那么不信耶稣为救主的人呢，他们固然要接受这个大审判。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呢，也需要受审判，不过呢，并不是这个罪的审判呢、而是呢，按着我们的工作，按着我们生命的表现，按着我们的生活接受审判的。耶稣来的第三方面的工作呢，就是结束撒旦的一切的活动。那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呢，在主的许可底下仍然可以进行。那要记得是在主的许可底下，但是呢，当主第二次回来呢，魔鬼撒旦的工作就要完全的停止了。第四方面，主再来要做的工作呢，就是为那一些曾经因为信仰受取的信徒来伸冤。那么这个也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安慰啊，如果我们曾经因为信仰而受苦，甚至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因为信仰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那么当主再来呢，就是要为这些的弟兄姊妹来伸冤。主再来的最后一项的工作呢，就是分别真的假的基督徒。在马太福音的13章24节到30节当中呢，就有一个比喻谈到麦子和稗子的。那么到时候呢，末世的时候，麦子和稗子呢就要被分别出来。还有呢，马太福音的13章47节到50节提到海里的水族也要被分别出来。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到46节，山羊和绵羊要分别出来，那就是真的基督徒和假的基督徒呢，到末世的时候呢，就会被主所分辨出来了。那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要成就的工作。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主再来的形式是怎么样的。那主再来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呢知道，主怎么样驾云上升，也照样的驾云回来。其实呢，这个驾云上升指的呢，就是当时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来到地上，他为我们受苦受死，然后复活，他的升天指的就是这个驾云上升。同样的，当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他也照样的驾云回来。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驾云代表着荣耀、得胜、蒙神悦纳的。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会从荣耀当中降临，这是第二方面哈。马太福音的24章30节就记载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像使徒约翰在拔摩岛所看见的主的荣耀的形象，还有呢，三个门徒曾经在山上看见基督荣耀的形象一样的。 那第三方面呢，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会同时间变临全世界，同时间变临全世界哈。这是我们呢现在在时间空间的限制底下呢，我们很难想象的。不过呢，这是圣经当中的启示哈。主再来的时候呢，基督会差使者用号筒召集所有的选民，从四方招聚了回来。到时候呢，有人在田里啊，那就是在早上；有人在推磨，那就是在下午；有的人呢在睡觉，那就是在晚上了。这是在路加福音的17章34节到36节所记载的。原来呢，主再来呢是不再受这个空间所限制的，他能够同时间的遍临全世界。第四方面呢，主再来的时候呢，他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同众天使一同的降临的。最后一方面呢，主再来是以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再来，这是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知道了主再来的形式，那可能弟兄姊妹呢也会关心，那么到底主会在什么时候再来呢？那自从主耶稣升天以后呢，历世历代的信徒就不断的期盼着主再来，但是结果呢，等到今天主耶稣还没有再回来啊。有的人呢就讥诮说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那是在彼得后书的3章4节所说的，在彼得时代呢，已经有一些的信徒这样的来讥诮了。今天呢，我相信同样的有人存着这样的想法，也有的弟兄姊妹呢，因为这样而失去了他们的信心。但是其实啊，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这是天父的主权，到底主耶稣在什么时候再回来，在天父的手中。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本分呢，就是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那今天呢，月心呢跟你分享过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关于末世的一些教导，包括了主必再来，主必快来哈，还有呢一些末世的预兆，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成就什么工作，主再来的形式，还有主再来的时刻，让我们呢掌握到底主耶稣他所教导的关于末世的真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盼望呢今天啊月心所跟你分享的对你有帮助，让我们同心的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学习过主耶稣你对我们的教导，关于你再来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预兆出现，你再来的时候你的工作要成就，你再来的时候那个形式那个时刻是怎么样。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存着一个警醒等候的心来迎接你再来，以至于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迎接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明天的月信会在末世论当中继续跟你见面的，愿神赐福给您。